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15号，公元2003年9月1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会晤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召开，法国首都巴黎举行西藏文化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见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会谈后，达赖喇嘛对记者说，很好，像是一次团聚，因为我认识他，他总是非常有同情心。会谈后，中国方面立即向美方提出了抗议，指责美国允许达赖喇嘛在美国的领土上进行分离主义的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发言人说，美国政府反复重申美国不会支持西藏独立，因此美国不应该允许达赖喇嘛在美国的土地上从事分离主义活动。早些时候，达赖喇嘛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还敦促美国国会继续支持西藏人争取自由的事业，并对美国国会议员推动中国改善藏人待遇的努力表示了感谢。达赖喇嘛在国会山庄向数十名美国国会议员发表了演说，恳请他们请继续以无论何种方式帮助我们，以结束这种严重的违反人权的行为。共同创立人权议员小组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兰多斯把达赖喇嘛称为是这个星球上的人权象征。他说，西藏人民应该最终获得他们的信教和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充分权利。预计达赖喇嘛还将在今天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但是白宫官员拒绝证实布什总统周三的日程安排有与达赖喇嘛的会晤。达赖喇嘛上一次会晤美国总统布什是在2001年5月，当时布什总统在白宫的办公室内与达赖喇嘛会面。 BBC 还报道说，上个月中国政府也曾经就达赖喇嘛访美向华盛顿方面提出过抗议。中国外交部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说，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一位宗教领袖，而且还是一位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人物。中国敦促华盛顿方面遵守其承认西藏为中国一部分的承诺。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瑞什重申，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他又说，中国与达赖喇嘛双方对话的问题是要由当事双方来决定。据中央社报道，美国联邦参议院与达赖喇嘛抵达华府访问的8日当天，以全数无异议通过212号决议案，推崇达赖喇嘛推动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并欢迎他访问美国。参议院决议说，达赖喇嘛在推动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及增进西藏人民的宗教与文化自治方面所做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应该受到肯定与祝贺。美国应鼓励参与目前对话的各方继续加强接触，以期达成西藏人民渴望的真正自治与基本人权。本决议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8号送请院会审议，院会立即以最优先处理，在1天之内即以全数无异议通过。推动本案通过的主要人物是参院多数党领袖弗利斯特、少数党领袖达希尔、外交委员会主席卢加及外交委员会以资深委员拜登。另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共同主席资深众议员兰托斯昨天表示，在西藏问题上有可能出现突破。他说，有迹象显示中国人和西藏人之间将实现和平，西藏问题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开始。 兰托斯在讲话中呼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达赖喇嘛会面，在中国的框架下，让西藏人民得到信仰宗教和享受自己生活的权利。他还表示，国会人权小组星期二致信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以上要求。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波洛西也对有关西藏问题的最新进展感到鼓舞。波洛西说，我们对双方加强接触，促使西藏人民实现真正自治，保证他们的基本人权的最新进展感到鼓舞。他说，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是符合中国保持国内稳定，在国际社会受到尊重的根本利益的。他同时保证，在西藏问题最终得到解决，西藏人民的权利得到保证之前，美国国会和国际社会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就该人权小组在20年来在世界各地保护人权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感谢。达赖喇嘛希望他们继续做好保护人权的工作。达赖喇嘛于本月4号抵达旧金山，开始他第15次访美16天行程，并接受了旧金山大学颁发的名誉学位。本月7号，在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为一座新落成的多宗教的寺庙主持献祭仪式，他呼吁与会的数千名听众信仰宗教，各宗教信徒坚守其爱、理解与兄弟情谊的原则。达赖喇嘛对参加仪式的人士说，应该信奉宗教，宗教教义应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人对宗教没有多大兴趣，将会看到生活的阴暗面。我强烈相信，全世界的主要宗教传统确实表达了相同讯息，即关于爱、原谅、理解和兄弟情谊的重要性讯息，诸如爱、原谅、满足等宗教教义，应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赞同，就请你身体力行。参加献祭仪式的有著名拳王、回教徒穆罕默德·阿里和全世界15个宗教的代表，他们分别以自己的语言进行了祈祷。本月8号，达赖喇嘛抵达华府，会见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预计还将在今天与美国总统布什会晤。达赖喇嘛还将访问波士顿及纽约，他定于24号返回印度。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于今天早上9:30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坎杰吉凶议会会议厅里隆重开幕。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烈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时着重强调，藏中僵硬关系出现解冻之后，达赖喇嘛特使获得第二度访问中国和西藏的机会，但是双方间的谈话对促成藏中实质性的对话没有带来多大利益。班姆炯烈说，境内外藏人多在焦急地等待着藏中对话的促成，能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对此，我代表议会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为尽早促进藏中和谈，加强展开更有推动性的活动。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班姆炯烈向出席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敦仁不钦、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副议长、全体议员等发表讲话时，就上任2年来所进行的工作做了全面介绍，并向积极工作的议员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就藏人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道德品质和在社会上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好事，以及解决贫困户的生活问题等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美国访问，未能同往常一样出席这次会议的开幕仪式，但据了解，达赖喇嘛为此次会议发表的演讲录音将于明天在会中播放。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长发表的开幕词结束之后， 就议长代理人和事宜小组成员等制定了名单，同时就为纪念今年相继去世的第五届和六届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76岁的藏王世祖拉耶日赤金和63岁的本台资深记者龚萨边哲两人的光辉业绩，在今天大会开幕仪式上特别举行了1分钟的敬礼哀悼。与今天隆重召开的西藏流亡政府第13届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将于本月19号闭幕。会议将先后讨论西藏流亡政府的各项事宜、西藏未来前景以及完善藏人选举制度等方面做进一步的研讨。请继续收听新闻。超过7000人参加了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西藏文化节。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发来消息，上周五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了西藏和喜马拉雅人民文化节。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格桑乙系为此一节日进行了揭幕。为期2天的文化节是特在周末假期时举行，为此参加文化节的民众超过了7000多人。上周五和上周六为期2天的西藏文化节中，最受民众欢迎和喜爱的是西藏农村的一户家庭，一旁展出了西藏精美的唐卡，另一旁展出了在木料和铁板上雕刻的西藏传统手工艺术。这些巧工能匠是来自西藏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罗布林卡。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西藏文化节第一天下午，向参加节目的550多名民众表演了西藏牦牛和雪山狮子舞，以及奉献了精彩的西藏山区传统民间歌舞，同时还举办了西藏相片展，并播放了电影。法国西藏协会还在当地印度和西藏饭馆、商店、支持西藏团体以及法国佛教徒聚集点表演了精彩的歌舞节目，并将西藏不同的特种狗类展示在民众眼前。此次西藏文化节是由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所属的称之为马日森都支贝特的一组织举办的，这已是第4次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在这次文化节中，就西藏的生态环境状况和西藏问题前景等方面，有关专家和知名人士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时放映了一部名为《拉萨里的妓女》和另一部有关西藏全国足球队方面的参赛情况的电影。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你们播送的西藏问题研究员才家撰稿的《中共申奥成功之后的傲慢》。对两岸关系而言，虽然有学者认为北京申奥成功之后至少7年之内不会武力犯台，甚至有人认为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之后会降低霸权姿态，减缓两岸紧张局势，然而中共并没有因申奥成功改变对台文攻武赫的策略，相反的，中共更加坚定他推动统一的决心。据媒体报道，中共最近已在福州东山岛展开攻击台湾的3军联合演习，此次演习不仅将模拟攻击台湾推上高潮，还将组建不久的特种电子对抗部队首次在台湾海峡亮相，显示威风。总而言之，以上种种事实明确显示，中共正在释放一个讯息，那就是不管主办奥运成功与否，他不会容忍任何社会阶层出现不同的调子，也不会放弃意识形态挂帅的霸权行为。对西藏法轮功如此，对台湾也不例外。以上听到的是有才家撰稿的《中共申奥成功之后的傲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